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今年九月，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进行得如火如荼，动辄上亿人被静默封控在家，大白入户消杀，整栋楼的人被转运方舱，经济萧条，很多人失去工作或者收入下降。当时我们请了香港大学医学院病毒学教授金东彦来谈清零是否必要的问题。他指出，疫情大爆发是大概率事件，既然是这样的话，不如正面面对它，有序开放，正面迎接爆发性的流行。他在那次访谈中说，全世界就剩下中国没过这一关，非得要过这么一关不可，你不过这个关就是走不到下一步。12月6日，中国政府突然放宽防控措施，严苛的清零政策正式寿终正寝。突然的开放让很多人措手不及，不少人一夜之间阳了，医院门口排起了长队，发烧的人买不到退烧药，造成了很多困惑甚至恐慌。今天我们再次请金东彦教授来解答一些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金教授主要研究病毒与肿瘤的分子生物学，他在北京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攻读博士，其后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的网站不明白 .net， 我们的推特账号和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并欢迎大家下载我们节目的音频分享给您的亲友。金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如何评价中国刚刚颁布的新十条政策？
就是说我们是这样看哈，它经过了可能也是很多的学者各方面的努力还有各方面的因素，它现在呢公布了新的十条，总的来说呢我们是肯定的，就是说它起码是从原来那一个动态清零的这个模式里面呢开始离开了。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也同时注意到现在呢是冬季，北方呢已经进入严冬，那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呼吸道传染病本来是高发的，包括流感，包括呼吸道合胞病毒，其他的一些病毒呢也会处于比较活跃期，所以呢在这个关口啊放开呢一些呢，这是有一定风险的，不是说它现在放开了以后就一定会出很大很大的事儿，或者说呢是会造成大批的死亡，还不是。我们觉得呢最重要的呢是要做好政策的宣导，还有这个公民的教育，你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理念是什么，现在这个防御抗疫到底呢我们要达到一个最高的目标是什么。比如说你说我们就是要减少死亡减少重症，那你这个要起码你要把一个大致的 roadmap 路线图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要这样这样做，为啥，我们的理念是这样，我们最高的目标就是防止重症防止死亡，但是现在我们呢要达成这个防止死亡防止重症，我们呢有这第一第二第三步我们要全力推进，哎，然后还要告诉这个老百姓，如果呢现在你感染了怎么办，你的亲人感染了怎么办，然后有什么东西是一个警号你是需要去求医的，要不然呢在正常情况下你怎么样做，那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了就还有几样实质性的啊，我曾经讲过三道防线，其中第一道当然是打疫苗，就是说你要给60岁以上特别是80岁以上的老人家呢打疫苗，而且要打够三针啊！如果说他三针已经打了很长时间的，超过六个月甚至超过一年的，那应该打第四针。第四针他们现在还没有开放了，但是呢，有一些可能呢，他打得早的呢，可能已经打了三针，已经过一年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是应该打第四针的。然后呢，有很多是没有打够三针的，还有很多的这些个老人他是非常的犹豫一直不打疫苗的，那这种呢要去做说服的工作，然后呢就是让他去要打疫苗。那当然了就是说我们也一直主张他应该呢批准保护效果更好的 MR 疫苗，当然如果他在短期内做不到，那他最起码要把这个灭活疫苗打好，而且要打够三针，哎，如果你打不够三针的那个保护效果是不可能好的。那这是疫苗是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呢就是说口服抗病毒药。那口服抗病毒药从现在看的数据最好的是辉瑞那个 Paxlovid。内地也批了一种口服抗病毒药叫 Azufudin, 阿兹夫定。哎，但是它的那个效果到底有多好 跟人家比较怎么样，我们没看到很明确的数据，因为就是 Paxlovid 呢，它比 Merck 公司的这个 Manuprevir 呢还是也好一些啊。那你应该储备一些最好的药，那储备一些最好的药呢还不足够，还需要呢你要有一个机制呢，把它送到最早的给那些个该用的人用，而不能给那个没有意识的人用。因为它这个药呢，你照这个以色列的数据呢，它是65岁以下的人，或者说就是60岁以下这些人呢，它那个效果是不明显的。而且这个药呢打过疫苗，它那个效果呢也会打一些折的。当然美国的数据说明了，就是说它即使打过疫苗也还是有一点效，但是它是会打折的。效果最好的呢还是那些不打疫苗没打疫苗的年纪大的人，还有是有基础病的人。啊，美国的数据跟那个以色列的数据都说明了这一点，就是说呢，那你一定要送到这些人手里。如果你该用的人你不给他早用，就是他的理念是这样子，就是说他即使他是轻症的啊，无症的那就不用说了，无症的他应该就不是一个病，那你就是啊没有用药的需要。如果他是轻症的，就包括他是有这些感冒啊这些的，像流感样的症状的这些个老者，或者是有基础病的中老，就是说呢50多岁啊这些人，但是他是有一两样这个基础病的，那这些人呢你要在他呢一确诊马上给他用啊，那这等于是预防性的，他不是说等到他重症，如果他等到他重症呢用这个药的效果就会差很远。所以呢你要早用，但是你又要在特殊需要的人群再用。如果呢你是把这个药呢，如果你变成是有权势的人或者有钱的人，他储备了很多，但是他们用其实呢效果不是那么明显的，就是跟不用相差基本上不大的。那你如果没有一个机制能够保证这样的话呢，没有保证它的公平的还有及时的分配呢，那它也起不到作用，就是让它第一时间给到这些需要用和效果有最好效果的，就是这些感染者。那这是第二道防线。第三道防线嘛，就是说他这个医院一定不能崩溃，就不能发生挤兑。那医院不能发生挤兑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就跟刚才我们讲那个公民教育跟那个政策的宣导非常非常的密切的关系。因为呢这个病它现在就是这样，就是 99% 或者说 99.5% 以上的人，其实呢他要不然是无症，无症就不是病。如果呢他是轻症的话呢，他就是一个自限性自愈性的一个疾病。那基本上这些人是不需要到医院里去的，特别是不需要到大医院里面去。如果这些人都到大医院里面去呢，那大医院一定会出现挤兑，而且你也得不到最好的医疗服务，而且呢还会影响呢其他非新冠的病人和新冠里头真正需要救治的人。那所以这一点呢一定要给人家讲清楚，就说这不需要到医院啊，你如果大家都挤得到医院呢，这个医院只有一条路，就是崩溃啊。那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对于年长的，其实是一老一少，一老就是说你要告诉他呢，他如果说有血氧计，简便的血氧计就是夹这个手指的这些血氧计啊，如果你有血氧计测出来你血氧特别低了，或者说你呢是有感觉到呼吸困难了，有气短呼吸困难，或者说呢你是连续三天的高烧不退，那这些情况呢，特别是你如果是年纪大一些的呢，那就是需要去求医的。那这些人一定要求医，而其他的健康的人是最好不要求医啊。那这两个一定要把它说得清楚，要不然的话呢，你不该求医的人求医了，那该求医的人不求医呢，那最后的后果都是会是不好的啊。那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你还是要对这个医院呢，你是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保护机制。因为呢你现在社区里面会有不少的医生可能会受感染啊，这个病人也会受感染，所以医院里肯定是有一些人会受感染的。那你怎么样呢，就是说你一定要用这个检测的手段把感染者呢适当的跟非感染者分开。你也不能做太过分，就是说啊，如果你把那个医师，有一个医师确诊了啊，那他应该是他不上班，但是呢如果呢你把他所有的密切接触者全部都隔离，或者说全部都不上班了，那这样的话呢那个医疗资源就比较容易发生挤兑。你像我们现在香港的现在的做法呢，就是说如果是这个医生的密切接触者， 即使他是密切接触者，但是呢只要他是做抗原检测以阴性的，他还是可以上班。
嗯，
那这也是一种解决的方法。这种解决方法它是有一点风险，但是风险还是很低很低的，就是你怎么保护这个医疗资源，要不然他很快就是受到挤兑。因为社区里面有人有感染的，医生就总会有感染，那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说你怎么样保护你这个医疗资源。当然也有人提出来，就是说如果这些密切接触者，如果你认为他在家里面有密切接触，他可以上第一线去照顾新冠的病人啊，因为他反正你在家也有接触，你在单位也有接触，你是有全副防护的，所以这样子也是可以做的，那这也是可以考虑。但是就是归根结底就是说你怎么保护这个医疗的资源不能够呢一下的急剧的减少，那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那你就是说呢，如果说过去他是用这个48小时的核酸来做证明才能够去就医嘛，那你现在不测这么多核酸了，那不测核酸的话就应该测抗原，你或者在马上测抗原，或者是你当天在一定时间内测好的抗原，就是说呢你要测抗原，然后呢把这个抗原阳性的人跟阴性的人呢能够相对的分开，那这样子呢就是能保证你这个医院里面的不发生聚集性感染，保证你这个医院里面的能够正常的运行，既照顾新冠的病人也照顾非新冠的病人，那是最理想。但是就是说这里头还有一些细节的问题，实际上呢是需要去考虑的。如果你沿用过去的方法，那一有医生一有病人那个确诊马上封院，或者说呢就是封科室，那这样子呢其实呢是肯定是不行的。比较好的理念呢就是说我们把它看成像一个传染病，你说是流感也可以，你说是麻疹也可以，你说是肺结核也可以，我们用这样子的态度呢去对付它，那这样子呢就是说尽量的保护我们的医疗资源，特别是大医院的医疗资源呢不受到挤兑。因为呢虽然说新冠是会死人，但是呢其他的病也是要死人的你以香港这个一年的那个数据来看呢，我们一年香港是15万人到6万人我们今年是最厉害的，就死了10000个老人家，但是这个在整个死亡里面只是占其中的一小部分。那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呢，如果说你其他的东西受到严重的冲击呢，那死的人会更多的，所以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医疗机构医院一定要保证它不发生挤兑不崩溃。
嗯，对。
那同时呢就是说我们建了很多的方舱，它这个病是这样子，就是说呢你真正到了如果是发生大海啸式的疫情的时候，那它就是确诊人数很多，那确诊人数很多的情况下呢，实际上它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即使是老人即使是小孩你也不可能都收入医院里面住院治疗的了，那你就要靠这个前线的医生呢凭他们的专业决定觉得哪些人可能是最需要去救治。那你需不需要呢，就是说他现在提出来是用这个医联体，就是用大医院带着这个小医院，包括现在的这些个方舱，现在这个方舱呢我是建议他把方舱呢就是稍微改建一下，建成呢对老人友善的一个安养的一个设施啊，那这样子呢就是说你可以说有一些轻症的老人放那里去，或者呢有一些呢是完全健康的老人，如果他有意愿有需要，那你也可以把他放在那个地方让他度过那个疫情高峰。因为有些人呢可能实在的生活条件很挤，家里面的三代同堂，那其他的人可能就是或者他自己很有意愿，那这样你就把那个方舱的资源呢也发挥起来。要不然呢到真正如果大海啸的时候，即使是老人即使是原来有长期病的，也不能每个人都收到医院里头，因为他毕竟的人数是多的，那你必须要把这些个三道防线都布设好，而且呢都落实好了，那这样子呢才能够有条件去实现减少重症减少死亡，这个你可以说是现在下一个阶段防疫的一个最高的目标。
对，您能不能就是再稍微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说奥米克戎它现在的传染性、重症率、致死率到底是怎么样，得了以后到底有没有后遗症，这个大家现在其实还是有一些疑问的。还有呢就是说这么多人同时感染，这个病毒会不会继续变异，如果变异的话有没有可能变得毒性更强
这个一个一个问题讲，就是说现在即使很多人感染 那实际上如果你从全世界来看，当然中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后一个国家呢，它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感染了，但是全世界大这些地方都经历过了，都经历过以后，它也没有进化出来一个更凶恶的能够致病性更高的一个毒株来。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看不出来它这个病毒在中国流行了，它以后就会出来一个致病性特别高的毒株。当然了，你可以说我以前讲话可能不够严密，比较严密的讲法是呢，啊，出现这个毒株不是说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呢，它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这个是比较严密，你就应该是无懈可击的了。这么说吧，咱们打个比方，就说你担心新冠病毒会出来一个更凶恶的致死性致病性更强的一个毒株，你不如担心这个流感病毒，或者是四种社区获得性的人类冠状病毒，或者是呼吸道合胞病毒，他们也会进化出来一个样子，也会有流行，它也会进化出一个更强的，这个几率是差不多的。所以呢，我们不去担心那些个东西，我们也就不需要太担心新冠病毒。所以这个怕它出来一个更厉害的毒株，那个呢是不必要的。退一万步来讲，它以后要出来一个更厉害的毒株，是从现在进化出来一个更厉害的毒株，那你现在受了感染了，你就有免疫了，你有免疫了，就等于你将来它这个更厉害的毒株来的时候呢，你就受保护了。那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呢，不要说哦，我现在呢，我就是不要感染。其实呢，不需要太过的担心这一部分。你刚才所说的这几点，我再一一的说明一下现在这个奥密克戎这个毒株的特性。这个毒株的特性呢，我们看了几方面。原来我们说是四方面嘛，现在也还是这么说了。第一个方面是它的传染性，它的传染性就是它有多能传呢？它在我们中国内地这样的现在这个条件，比如在北京这个条件，它是要比它在香港、在台湾或者在美国，它能传的厉害一点。为啥呢？因为在美国、在香港、在台湾的人群里头呢，大家都经历过自然感染了，所以呢，这个自然感染呢，它能够呢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保护，就是保护你再感染的这个机制是比较好的，是比较强的。所以呢，这个病毒的传染性呢，它在中国内地会比在其他地方高。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并不是一点防护都没有的，因为多数的老百姓他还是很紧张，不希望去感染。我们不坐公交车出去吃饭，然后不聚集，那这样它呢是没有条件是真正传得很快的。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大家还是打了疫苗的。这个疫苗呢，它不能够完全的防止感染，但是它基本上在多数的年龄层呢，还是能够减少感染的。特别是你打够了三针的这些人呢，他还是有一定的免疫力。这个免疫力呢，是能够帮助我们呢，使到它这个传染减小，使它的传播也减弱。那如果说我们看它的真正的传播，大家经常用两个参数，一个叫 R0， 这个 R0 呢就是基本的繁殖率。这基本繁殖率是啥呢？就是说呢，这个人里头全部没有免疫力，也没有防控的措施，它能够走多少？ Omicron 大概是10、啊、有些人说的厉害，他说他20多，比麻疹还强。那如果说你说它比麻疹还强，那你就这么说吧，那就是说现在呢，在中国它不存在这么一个环境了啊，它理论上能达到 R0 是20或者是10也好，但是呢，在真正的现实世界它是达不到的。现实世界能够达到的最高最高的时候在香港，当时我们也没经历过大规模的流行，就跟现在中国内地情况相似，最高的时候是6。在我们那个疫情的顶峰的时刻，因为我们还有一些防护，有戴口罩，有这个社交距离，不能聚集等等，那时候呢是3，是3啊，是3，并不是20，也不是6，也不是10，而是3。它在3一直徘徊了很长的时间。后来呢，我们一下做了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呢准许大家抗原检测，然后认可，哎，那它一下就从3下往下走，一下最后就走到低于1了。所以说呢，并不是说它现在非常非常能传，打一个照面就传染，是 它是比别的地方更能传，这是事实。但是呢，它也不是说呢，它就是真的传得很厉害，因为我们多数人还是有一定的免疫力。那所以讲它的传染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它大概也是在现在中国内地的现实的情况下，大概也就是应该不超过五，不超过六，跟香港最厉害的时候呢，应该分别不是很大。如果大家再有一些防护啊，你再避免出去吃饭，避免聚集了以后呢，它只会更低，那就是三或者三以下。所以呢，大家是不需要太过担心的。你在现在的香港，它从我们四月的这一波以后到五月一直到十二月，它一直都是在 1.5 以下，在0点几到 1.5， 叫 0.8 到 1.5 之间。那所以呢，一直都是实际上它的传染性呢，在香港它就是比较低的，应该说是。所以这个传染性是这么一个概念。第二个呢，就是讲它的致病性。讲它这个致病性呢，毫无疑义，现在这个欧米克这个奥米克隆，它呢在人里面的致病性呢，它比起 Delta 是大大降低的。这一点呢，就是说全世界的数据都已经呢可以说是铁证如山，基本上呢就是没有任何疑义的。那如果讲它的致死率、死亡率，它确确实实呢就是跟季节性流感差不多，或者是比季节性流感还要低。有的地方低的更多，有的地方呢是差不多啊，是这么一种情况。在全世界的地方都是这样，在香港是这样，在台湾是这样，在新加坡是这样，在韩国、日本都是这样，就没有说它比季节性流感高很多的，高超过两倍的，这绝对是没有的。如果季节性流感它的感染死亡率是 0.1 的话，它也就是最多就到 0.15 这样子，有些地方它就是在 0.1 以下了。那所以它呢，再怎么说它现在这个病毒是比较轻的，致病性是低的。那刚才我们讲了它的传染性、它的致病性，还有一个特性呢，就是说它组织适性，我们讲的那个专业的名词，就是它喜欢在什么地方复制。它这个 Omicron 它就喜欢在上呼吸道，就是鼻子复制，它在肺里面的复制呢是不如在上呼吸道，而且呢在肺里面的复制基本上都被我们打过的疫苗呢给抑制掉了。那所以呢它就是在上呼吸道，在上呼吸道复制呢，它的特点就是这样。所以它实际上跟引起流感、跟引起这个普通感冒的这些病毒实在是很像的。如果我们不做抗原检测、不做核酸检测，根本你就分不清楚它到底是流感、感冒还是说新冠。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讲了刚才这么传染性、致病性，还有一个组织适性，最后一个呢就讲一下它的免疫逃逸性。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就把那个免疫逃逸性讲了，哎，你看它免疫逃逸性就是你以前打过疫苗，你以前呢受过感染，或者呢在美国那个很有钱的人用这个单克隆抗体，用这个抗体药物，这些呢你看免疫逃逸就是都无效。它不是都无效，这不是一个全或者无的一个现象，它是一个多跟少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免疫逃逸性它是有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我们原来打过疫苗的人，原来受过感染的人，现在还有可能受感染，但是受感染的机会呢是要比没打疫苗跟没受感染的人是少的，而且少很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打过疫苗以后或者以前受过感染的人，他呢这一次再感染，多数情况下这个都是在六个月以后啊，有个别人在三个月，那三个月以后啊，但是多数都在六个月以后，这种再感染或者突破性感染，绝大多数这部分人呢他是更轻的而不是更重的。有一些专家、有一些学者，他们把一些个片面的一些研究把它无限夸大了。他说呢，哎呀，现在这个很多的人都是再次感染，而且再次感染才重症。是，再次感染是有重症的，但是它比那个初次感染是要大大减少的，不是增加的。就是说你以前受过感染，你以前打过疫苗，现在再感染的话呢，这是应该更轻而不是更重，绝大多数是这种情况。 啊，科学上没有绝对的问题，不能说是啊、哦，我确实有最重的，是有更重的，但是更重的这些是非常少的，那个是主要的，那个是大多数的人是会看到它更轻啊，这个道理也很明白。就拿这个流感来相比，我们很久不得流感了，得一次的时候呢，它会比较重一些的，但是呢，你这个得了流感以后。啊，你可能过一两年又再得，它往往是更轻的，绝对没有说是刚得完一次下次再得的时候就非常重。非常重呢，如果是非常重，这是有例外原因的，多半是它由于它原来本身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啊起了作用等等。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应该是更重的，而应该是更轻的，那就是它的免疫逃逸性。
那后遗症呢，就是前一阵子中国的很多专家都还在说这个后遗症有多么多么严重，那现在很多人心里面还是有这个恐惧的。
对，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原来中国的专家他们讲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呢离那个科学事实还是比较远的。那包括它致死率是比流感要高六七倍，奥米克隆杀的人比 Delta 在英美杀的人要更多，死了更多的人，然后又说的这个什么东西，长新冠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大面积长新冠，而且长新冠呢，它的表现还特别严重，都是什么脑雾、认知障碍，这个东西我们再次澄清一下。现在我们在欧米克的时代，就是奥米克隆的时代，总体来讲，它的长新冠是非常非常少的，非常非常少。而且呢，基本上是找都找不到，比起这个 Delta 的时候，这个长新冠的这个情况。而且呢，这个长新冠的定义是非常非常模糊的，就是什么是长新冠这一点呢，根本呢就是全世界的学者专家呢没有一个定论。美国 CDC 它有一套，它是说四个星期，这个世卫组织呢是说三个月，然后三个月呢还要持续两个月有症状才算是长新冠，这是世卫组织的定义。美国疾控中心它是四个星期，那这两个就已经差很远了。我跟大家介绍一个我的同事孔凡毅教授，是我们香港大学这个内科传染病科的主任，他是长新冠跟新冠治疗这个研究里面的国际级的学者了。他追踪了我们三千个病例呢，是在第一跟第四波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那时候都是 Alpha 呀 Delta 呀的，
对，
那个时候呢符合世卫组织定义的长新冠的人有多半都是重症以后的，就是重症以后才有的。轻症的呢，刚才那个观念就这个，一个奥米克隆极少，我们的医院去追踪是奥米克隆真的是没有，这是、但是呢在大的范围来讲可能是不能说没有，只能说是非常非常少。至于前面这几波的，就是这四波里面的三千个病人呢，只有 1% 它是能够符合 CDC 的定义，但是符合不了这个世卫组织哦。世卫组织的定义呢，这三千个人都符合不了，就说他没有说是持续两个月。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他这种人多半在一个月以内呢，他也是会缓解完全恢复的。而且这里头有相当一部分，因为这个所有的长新冠呢都是自报的，就是自己报告的，并不是说呢我现在可以有像抗原检测核酸检测一样，你测了一个抗原测了一个核酸以后呢，你就知道它到底是不是长新冠了，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方法可以确定的。所以呢它完全是自报的，自报咱们看看它自报一些什么症状吧，疲劳、失眠、胸闷、骨痛、肌肉痛等等。那就是说我现在挺好的，我也觉得我疲劳，我工作太累了，昨天晚上睡太晚了就也疲劳。那就是说你如果找一个没得过长新冠的，那美国定义更好啊，美国定义说你以前没发现过他受新冠病毒感染的，这样子呢也可以当长新冠，那就更加说不清楚了。所以说呢大部分的情况是短暂的，是一过性的，是可以完全恢复的。还有呢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是心理跟精神健康的问题，所以这一部分人呢他们也需要有专业的照护，也需要有心理的辅导跟资源， 但是那个呢主要是心理科跟精神科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个长新冠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对于 Omicron 的感染来说呢是不能说完全没有，应该是少之又少，非常罕见，大家应该能够听明白了吧。
好好，那我们再问一个，就说中国疾病防控中心原副主任冯子健近日在清华大学的讲座中提到，最终可能有 80% 到 90% 人都会经历感染第一波，当那个大规模冲击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人群中的感染率可能达到 60% 左右，就是您觉得他这个估算合理吗？还有就是有没有可能就说在这个冬季，现在我们看朋友圈里面好多人都阳了，就是我北京的很多朋友都阳了，还有有的公司说 20% 的人，小公司 20% 人 40% 人的阳，就是我们会不会看到一个冬季来一个类似大海啸这样子的一个，有没有这种可能？
那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中国在某一个地区的疫情发生大海啸，所谓的大海啸就是说呢，像香港今年2月到4月有相当一部分人感染的这一个大海啸，这个机会是大的啊。其实你如果记得的话，我说过即使是仍然延续动态清零，在京东明春之间发生这个大海啸的可能性也是高的。
嗯，
这个东西是基本上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们主动松来一些，那它当然大海啸发生的机会只会更高，就是发生大海啸的可能性是高的，但是它是不是如冯子健副主任所讲的有这么理想呢？啊，他们的潜台词是啥？他的潜台词是他希望这一波疫情一下如果到60%了，就是有大部分的人都感染了，如果说我们能够平安度过这一波疫情，那将来我们人群里面也有这个免疫力了，这个病毒按他的话来说就会钝化啊，那就是很像香港的情况了。但是呢我不完全同意这个判断，就是冯子健副主任还有梁万年司长讲的，梁万年司长没有明说了，但是他是说我们要快，希望不要拖长，那实际上就是也是这个意思。这个问题是哪呢？是我分几点来分析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按我们中国的情况呢，我们是不希望它一下太高的，因为它一下太高呢对于我们整个的医疗体系和社会的冲击力是更大而不是更小啊。那我们不想见它有这么大的冲击，我们是想它的第一波可能不要这么大，那这个是我的可以说是主观的愿望。当然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它不是说这个冯主任这个梁万年司长或者是金东彦想他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我认为呢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的，就是说呢我们到什么条件底下我们要用这个干预的措施，就是说呢我们国家的疾控部门，省市的疾控部门，他们不是说现在我们完全真的放开什么事都不做躺平，绝对不是要这样，人家也不是这样的，全世界其他的国家都不是这样，他要做一件事是啥呢，就是说他要监控这个疫情到是什么时候对我们的医疗体系跟我们这个医疗的救护确实是发生了冲击了，在这个时候他就要用干预的措施让他呢下来一些。那这一点呢就是全世界都是这样做的，
对，
最重要就是看我们能不能照料得了这么多的重症跟死亡，如果我们照料不了了这些人，死的人也太多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够应付了已经出现了部分的挤兑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用一些公共卫生的措施去把它压下来一些，这是一定要做的，如果你不这样子做的话呢，就等于呢我任凭他继续重症的都已经到达了一个顶峰饱和的情况了，我们照料不了了，你再让他去那就会死的人多了，那这一点是从我们对疫情的监控 对疫情的干预这方面一定要做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看这个主动放开的地区基本上它都没有第一波就能达到 60% 的，我们看几个亚洲区的吧，新加坡它是主动放开的，台湾是主动放开的，台湾主动放开了以后呢它从5月到12月基本上它就没停过，所以呢他们说想2个月里面结束一波就过去，这种情况呢是不一定能够如他们所愿， 因为呢你主动放开的时候呢，居民还有戒心，他还很注意，那这个情况下呢，他可能呢就是到一定的情况下他就到达封顶了，到这个病毒呢能传染人都传不了了。但是呢他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在普遍的人群里头呢还有不少的人没有感染，所以呢下一次他再来的时候呢还能感染一部分。你像台湾它是差不多是以两个峰，它有两个峰呢是存在，从5月到12月，到现在它又到第二个峰的底部了，那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然后呢新加坡的情况呢它也不同，新加坡的情况呢它是先有一个比较大的峰，然后呢它第二个峰呢是比原来的要小一些，第三个峰呢再小一些，那这样的情况也是合理的。但是呢它也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呢还有比较多的确诊数目，这是他们主动放开的一个展现出来的情况。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有可能我们内地呢主动放开，因为我们国家也大，这个情况也复杂呢，像台湾跟新加坡的可能是比像香港可能会多。因为呢亚洲区里面香港跟越南它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动的放开，那时候它已经疫情很高了，所以它有一波第一波疫情特别高，那以后呢它就都很低。这种最理想的情况会不会出现在内地，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可能呢做不到，而且呢我们可能也不一定能够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因为呢它到时候如果超过了我们能够处理的重症的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采取措施呢来压抑一下，包括我们停了公交啊，我们做一些其他的措施，这样子呢就是我对他们的看法。
嗯，好，那现在就说在全国流行的有一种说法，就有媒体说北京流行的奥密克戎亚毒株和广州的是不一样，您觉得这种说法科学吗？有道理吗？还有就是说这个北京市和广州市的这个无症状感染者比例和重症率数据都有很大的差异，这是由于统计口径造成的还是亚毒株造成的？如果是统计口径不同，是否存在这种合理的统计口径呢？
首先呢就是说我没有看到有确凿的科学证据说明现在在北京流行的亚毒株跟在广州流行的亚毒株致病性之间有多大的差异。总的来讲，现在全世界流行的这些个奥密克戎的亚毒株基本上它的致病性都是不相上下的，并没有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有人说哪个 BA.5 致病性更强，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只不过有一些科学家在动物里面怎么做出来看到，在人里面从来没有看到，从来没有看到有哪一个亚毒株或者亚型它是会比其他的亚型致病性更强，或者说它的致死率更高的，是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至于说你说北京跟广州的差异呢，它有可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有一个方面的比较重要的原因我们注意到呢，就是说广州呢由于它主要感染的人群呢它是城中村的这些城市务工
年轻人，
他们年轻健康，这些人呢其实 99.9% 他都是无症轻症的，他根本呢很少很少死亡。如果说他广州是在疫情防控里面工作做到家，能够把他呢局限在这一部分人群呢，那他那个死亡率自然是低的。但是呢至于说他无症跟轻症的这个比例的问题呢，这一点呢我们在九版诊疗指南里头呢它是有一些漏洞的，因为它还是要用影像学的证据来做确诊。那有一些地方呢它就把这个没有影像学证据的人都当成是无症状感染了，因为呢你既然核酸阳性了那你肯定是感染了呀，但是呢你又没有影像学证据，现在大部分也不做影像学证据，你就做 CT， 那没有这个证据呢你又不能确诊，那就不能确诊，那就无症状。但是这些所谓的无症状者呢，他不是真正的无症状，他们有些有不少呢他是有发烧有流感样的症状的，那这一部分的人呢在国际的标准里面是看成他们是轻症的，就是说我们的诊断里面呢有一部分是把轻症划入到无症了， 是因为我们这个诊疗指南里面呢，它比较死板，而且呢没有与时共进造成的。而且各个省市在执行这一个诊疗指南里头呢，它是有一定的差异的，那所以才造成了这一个差异。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是不太合理的。一般情况下呢，无症跟轻症的比例呢，它可能是差不多，或者呢是不会有两三倍以外的差距。当然了，随着我们这个旧版诊疗方案的 也要走入历史的了，新版的这个诊疗方案肯定会对这个问题会有一个更加科学的一个定义吧。
对对，就是接下来我们可以说一下预防啊，还有疫苗的事情。一个就是现在就是很多的，我看朋友圈有的人说到处去想要早一点阳早完事。您觉得现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还有预防的必要吗？还有普通人如果可以打疫苗的话，现在是不是应该还是去打疫苗，或者是打这个加强针
啊？其实呢，就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就是从我们以减少重症、减少死亡，如果拿这个来做目标的话呢，我们的疫苗主要是应该给那些个60岁、80岁以上的人，还有那些长期病患的这些脆弱群体打，这个是重中之重。我们其他的年龄组别的人士，当然呢就是小孩、少年儿童呢，我们打疫苗打的比较少的。因为呢，少年儿童虽然他得这个重症的那个机会是所有年龄组里面最低的，死亡也是所有年龄组里面最低的，基本上就是万分之一。我们大概有10万儿童感染，大概最后死了10个人，那就是基本上那个几率是万分之一。但是呢，就是即使是为了以防万一，因为这个少年儿童的生命太宝贵了，他对于社会、对于家庭实在是一个掌中之宝，所以呢，你要失去了一个孩子，实在是无论是在香港、在台湾，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所以呢，为以防万一，这个少年儿童呢也应该打疫苗。那就是说，现在用这些灭活的疫苗呢，它的效果还是有保护作用的，所以少年儿童的疫苗也是应该打的。而且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呢，因为少年儿童他在学校里面有集体活动，如果他们不打疫苗，那这个传播就更严重，更严重以后他会把这个病毒呢带回家的。现在很多的父母还有他们的祖父母就是因为这样子受感染的，那如果你带回家感染了他们的祖父母，那他就变成是这些人是比较容易得重症、比较容易得死亡的人。那所以呢，就是按照我们防控这个流感同样的思路，我们是第一个是老人，第二个呢就是小孩。这小孩呢，我们也是少年儿童呢也是要加强这个疫苗接种的，就是一老一少把这两个加强了。如果这两个加强的话呢，其他年龄段的朋友，如果你已经打完了3针的，那你要不要再打，那是你自己个人的决定。就说我不想去凑这个热闹，我不想在这一波里面受感染，因为呢，你在这一波或者将来的几波里面受感染的机会其实还是大的，那你迟早要得一次嘛。那所以的话呢，我们的这一部分呢我们不太在意，那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可以尊重各位朋友自己的自主性。你到底是你要加强防控呢，还是说我是平常心视之，这两种我认为都是可以的。因为呢，这部分的朋友他们总的来讲他的死亡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就跟那个流感也一样，有些人我不想得流感，你说轻也好我还是不想得，有一些说没关系我就得吧。那如果说你实在很不想得，你是可以打加强针的，因为你打了加强针以后呢，短期内还是会有一定的保护，当然也不是100%的，但是呢它起码是能够再把感染的风险又降一部分。
嗯，对。那还有就是说好多老人他们不打，实际上他们是听了很多的就说这个疫苗会有副作用，就有没有专门针对老人的疫苗副作用的数据，就是如果副作用有的话一般是多久会显现呢？
应该这么说吧，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内地主流的这个疫苗是灭活疫苗，灭活疫苗的总体的副作用呢它还是比较轻的，是在所有疫苗里面呢最轻的，也可以说在所有疫苗里面它的安全性确实是最好的。 当然你说它的效果不一定是所有疫苗里面最好的，肯定也不是最好的，但是呢它的安全性肯定是最好的。我们内地当然就没有特别特别的全的这种比较和研究，但是我们香港是有的，我们也有包括了灭活疫苗。这里头有几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在这些年长的还有有基础病的这些人里头，这些人里头呢，如果你打疫苗，无论你打 MI 疫苗还是打这个灭活疫苗，这是我们香港大学药理药剂系他们主持做的工作，就说呢，第一件事，这个疫苗的副作用呢，不会因为你是有基础病，你就副作用特别强，这是第一个，就是你原来该有副作用就是有，没有还是没有，而整个灭活疫苗副作用都是轻的，都是少的，这是第一点，就是呢，你原来的基础病没有影响你这个新冠疫苗的副作用的强弱。第二呢，就是说原来有一个慢性病，有一个高血压，有一个其他的这些心血管的慢性病，但是呢，现在我打这个疫苗，这个打了疫苗以后呢，也没有加重我这个原来的病，它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统计，它没有加重这个病，所以这个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呢，我们打疫苗不会，我因为原来有个病，现在这个病就加重了，这是不会的。这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大家呢可以参考。还有呢，第三点，这是日本做的研究，它主要是用它MR 疫苗了，这一点呢它没有灭活疫苗。前面呢刚才我们讲的港大工作呢，它既有 MR 疫苗也有灭活疫苗，基本上都是这个概念，所以说它的安全性呢还是说比较好的，就是说你打了这个疫苗对它的慢性病没影响，慢性病也不会增加它的副作用，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观念。还有一个呢，日本它在老年人跟这个年轻人里面做个比较的研究，它用 MR 疫苗做的，这个是MI 疫苗的这个副作用呢，它在年长者或者有基础病这些人呢，它是偏弱，是不是更强的？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一部分的朋友呢，他本来这个免疫力就是比较弱的，而这个副作用里头很多是跟免疫反应有关系的。当然了，就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有灭活疫苗的数据，但是呢，灭活疫苗呢，总体的观念上说，它的副作用是更弱，而且它去刺激这个免疫反应的原理也是跟其他的疫苗呢是类似的，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原理这个道理呢还是这么一回事儿，就是说呢老人家他的副作用总体呢不是更强而是更弱。
那我们再说一下进口 MR 疫苗，您前面已经说了您是强烈呼吁就是中国进口这个 MR 疫苗，但是呢就说现在疫情爆发的就很突然，可能中国突然进口也已经来不及了，当然也可能就根本就不会批，那现在就是用灭活疫苗，您还是强烈建议需要打的人还是赶快去打是吗？
是的啊，我们对于这个灭活疫苗就是说在没有MR 疫苗这个条件底下，那你就是灭活疫苗它仍然是有防重症防死亡的效果，特别是你年长者和有基础病的人士，最起码是要完成三针的接种，如果你第三针打完以后相隔已经比较长时间超过六个月呢，还是建议你打第四针，超过六个月特别是超过一年，那就还是建议你把第四针也打了，因为总体来说灭活疫苗的副作用啊这些是比较弱的，所以呢即使是灭活疫苗它肯定是比你什么都不打要好好很多的。
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在囤药，尤其是像这个莲花清瘟很多人都在囤，就是他们会吃很多的药想要防病毒，您怎么看这样子的做法呢？
首先呢就是莲花清瘟和类似的这些个药中药啊，这些个中成药或者其他的药呢，它没有任何的证据说明它们呢能够有预防新冠感染的这个作用。我们只能最多最多充其量，这个莲花清瘟对于轻症的病人可能呢是略有帮助吧，可能是有一些这样的不太严密的一些个数据这么说明的。 他们自己也一再强调这个莲花清瘟对于重症是无效的。应该是这样说啊，我们就说话说的严密一下，你说无效他们有人有意见的。我们应该说呢，我们没有科学的证据说明这个莲花清瘟对新冠病毒感染有预防的作用。我们没有科学证据说明这个莲花清瘟呢对于重症的新冠感染呢具有治疗的作用。啊，那这两点呢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至于说你这个其他的药呢，即使是建议这个政府要储备的，像这个 Paxlovid 这样的药呢，辉瑞的这个口服的抗病毒药，它是一个蛋白酶的抑制剂了，这个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口服抗病毒药里面效果最好的了。但是它呢主要也是按以色列的数据呢，它是主要是帮助65岁以上还有呢就是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这些人他们对他最有效的是这么一个组别。他对于那个65岁以下的人没有基础病的，他那个帮助呢以色列的数据是看不到的，美国的数据呢他看到，但是他呢是比较弱的。所以帮助最大的是那些65岁60岁65岁以上的这些还有基础病的这些个人士。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你是一个健康人，你是一个青年中年人，就是说你囤这个药，囤一些这个药，现在我们除了这个 Paxlovid 以外还有一些就是仿制药，那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呢如果呢你家里面有老人啊，你为表孝心你去囤一些这个仿制药，那这样子呢也是一个办法。
嗯，对，就是经济观察网他们那个记者呀，12月8号9号晚上在北京就是发现就是很多的这个医院的发热门诊排很长的队，他说多位抗原阳性市民告诉记者他们那个排队呢都有超过5个小时了，然后他们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所在的社区还有周边的药店买不到退烧药，只好到发热门诊来寻药。您对这样子的患者有什么建议吗？他们我不知道，就是说排队排5个小时，我觉得你生病的时候去排5个小时是需要的吗？还有就是这个退烧药现在确实是出现了供应紧张，您觉得这个政府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
就是卫生部门或者国家的那个行政部门肯定是需要对一些在这个疫情里面急需的药物试剂，包括抗原检测试剂，包括 N95 口罩，包括常用的退烧药和感冒药，这些个储备呢一定要充足，而且呢要尽快的投放在市场。那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也是下一步防疫抗疫里面一个重中之重吧，也可以说是这一点一定是要注意的。但是那个普通市民呢，我们说了 99% 或者说 99.5% 以上的受感染者呢，其实他们是没有特别的需要要一定要就诊或者是到医院里面去的，特别是不应该拥到大医院里面去。因为呢当然了就是说他有一个实际的需要，如果他有退烧药他需不需要这个退烧，这个新冠病毒是你有需要的时候是可以用退烧药的，但是呢你不用退烧药呢多数的人他也是会退烧的。当然了就是说你能用的时候你能够减轻这个不适，那也是重要的。那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如果你为了去拿一些退烧药要排5个小时，那这样子肯定是不理想的，也是在现在这个疫情这个情况底下呢应该那个优先去解决的。就是说呢我们应该呢把这个退烧药送到有需要的人的手里。你像香港，你就是我们抗原检测只要它是阳性了以后，政府会送你一个大礼包，里头就有退烧药的。
哦，这样子。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说如果您可以向中国卫生部门提建议，您会提哪些建议呢？
如果我们提建议的话呢，其实最主要也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其中我自己认为最重要是个政策的宣导跟公民教育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把事实告诉大家，你要把你的理念告诉大家，你要把你这样做的根据告诉大家。现在这个弯呢有一些转得急了，事实也不是讲得特别清楚，他这一点呢应该是把他说得更清楚，要不然的话大家非常的迷茫，我到底现在是应该受感染呢，还是说我应该尽量的不受感染呢，受了感染以后怎么样呢，等等，这些呢其实是都非常的不清楚。而且呢你如果要实现你抗疫防疫的这个目标的话呢，是一定要需要市民的配合， 中国公民的文明的素质很高的，大家的服从性也比较好，要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要把事实给大家讲清楚。这一个方面就是从软件的方面，从这个政策的宣导、公民教育这方面，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讲过的这三道防线的构筑，这三道防线的构筑现在来说就是应该立即行动，同时呢就是要落到实处。第一个当然还是打疫苗，就是尽快给这些60岁以上80岁以上的人打疫苗，打齐三剂，至少三剂的灭活疫苗。而且呢这个打疫苗呢需要在很快的时间内把它做下来，最好呢就是在这个圣诞节之前起码第一针给打下去，然后呢后面还要再跟进。那这样子呢是打疫苗这方面，当然了我们还是呼吁他能够尽快批准 MS 批准，但是正如你所说，他可能如果短期内实现不了，那他已经发挥不了作用了。第二点呢是说我们是需要战略储备一些高效的口服抗病毒药，特别是辉瑞的这个 Paxlovid。 当然你其他的 Manupover 或者说 Sulfidine 阿兹夫定你也可以储一些，但是呢如果它的效果好的话呢还是应该呢多储一些 Paxlovid。 然后还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让它分配给需要的人发挥最好的作用。第三个就是保证我们这个医院跟医疗机构呢不在疫情的海啸期发生停摆。
嗯，对对，谢谢金老师。
好，谢谢谢谢。
也谢谢大家收听。